这里是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主持人何琳。头痛和颈梗是都市人常见的毛病，许多人都等到头部剧痛才正视问题，但有可能已经太迟了。脑血管瘤就如一枚头痛炸弹，平时无声无息地潜伏在脑内，突然引发剧烈头痛头晕，才发现脑血管瘤与患者一直共存。由于脑血管瘤没压着神经线时，患者自身完全没有任何症状，直到确诊才发现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那么，什么是脑血管瘤？我们该如何预防脑血管瘤？得了这个病该怎么办？这个病可以治好吗？本期纽约健康365，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美国血管神经科医学理学双博士、神经外科专家王庆良医生关于脑血管瘤的解读。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血管神经科医学理学双博士王庆良医生。王庆良医生拥有美国神经内科特考文凭、美国神经影像学特考文凭，是美国脑血管专科特考专家、美国神经介入外科特考专家。王庆良医学博士拥有佳木斯大学医学院医学学位，在 Montefiore Health System 完成住院医训练，在西奈山医疗中心完成专科训练，任达蒙尼德斯医疗中心主治医生、圣卢克大学医疗中心主治医生、西奈山皇后医院主治医生以及纽约下城医学院神经内科副教授及副系主任，任马摩利医院综合中风中心主任。王庆良医学博士是美国心脏协会会员、美国神经病学学会会员、美国血管和介入神经病学会员、美国神经介入外科学会会员。王庆良医学博士特别擅长短暂性脑缺血、脑血管瘤、脑出血、各种脑颈血管硬化狭窄、头脑颈部肿瘤、术前栓塞、鼻血失控、神经血管性外伤、偏头痛、头晕、癫痫、面瘫、神经炎、肌无力、多发性硬化、老年和血管性痴呆、帕金森综合症及常见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王庆良医学博士私人诊所在法拉盛 Skyview 天井医疗中心5楼E08座，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8889183，7188889183。王庆良医学博士布鲁克林私人诊所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8889183，7188889183。王医生你好。
嘿、hey, 你好何琳。
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中做客。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呢是脑血管瘤。首先在节目一开始请王医生给大家科普介绍一下什么是脑血管瘤好吗？
好，可以。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王庆良医生。今天跟大家谈一谈是关于脑血管瘤的，有关脑血管瘤的一些常见的知识。脑血管瘤其实就像其他的血管在身体里的血管瘤一样，是一个血管的膨出和薄弱的地方，如果这样的话呢，就可能导致有破裂的风险。那脑血管瘤破裂之后，有可能就会导致脑出血，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生命危险。那么，脑血管瘤一旦破裂的时候，它的症状是会很严重，会有剧烈的头痛，一般来讲会有恶心、呕吐，有些时候会丧失知觉，会晕倒，而且会有其他的一些中风的症状，比如说口齿不清，四肢无力呀、比如说视觉模糊啊，等等等等，而且脑血管瘤一旦破裂发生，它的致死率是相当高的，有可能达到50%，所以这种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非常重要。
那像脑血管瘤，它这个病的一个高发年龄或者是高发的人群是怎样的呢？
脑血管病在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地域，它的发病几率是不一样的。在北美，比如说美国、加拿大，这些发达国家，他们医疗水平比较普及的情况下，对一些常见性的这些脑血管发生的这些诱因，比如说高血压，比如说吸烟，比如说糖尿病一些。他们预防的话会相对来说要比一些国家，比如说亚洲国家，他们会做得更好，所以他们的发病率的话相对来说会是更低一点。 般来讲的话呢，脑血管瘤的发生，一般是在更偏于在中年，40岁到60岁之间吧。但越更大的年龄的话呢，也有可能发生。有小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家族遗传史吧，也可能会有家族发生。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高血压或者其他的一些疾病的风险增加，这个血管瘤的这种发生机会也会增高。那大约是在差不多10万人里面，可能会有8到10个人这种，每年会有出血。但是差不多每50人里面的话，会有一个人会有潜在性的脑血管瘤，并没有被发现。所以这个疾病的话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普及，但是发病破裂的风险的话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但一旦破裂，一旦发生脑出血的风险，那会有严重的后果。
那为什么我们说脑血管瘤它像一枚定时炸弹一样，一旦要是有这个病的话，它会长期潜伏在人的体内，一开始不易被察觉，是吗？
是这样子，因为脑血管瘤根据它血管瘤的位置、大小和形态，它可能很长时间不会有任何症状，因为它没有压迫到其他的脑组织或神经，导致或其他的问题。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整个在大脑这个血管系统里面是一个薄弱点，所以一旦有一些比如说血压突然波动啊，或者是有些其他的情绪激动啊，可能会影响这方面的。还有些人会比如说喜欢喝酒啊，如果酗酒的情况下，有些时候也会导致这方面的破裂啊，或者是短暂性情。
那一旦要是出现症状的话，刚才提到他也有可能会有这种头痛啊、头晕啊这样的症状。就一旦出现症状的时候，他一般就是属于中期或晚期吗？
是这样，脑血管瘤的话呢，破裂有不同的这种程度和不同的这种出血量，那这种情况下会决定这症状的轻重缓急会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说，有时候叫前兆性的这个破裂，就是类似有点渗血，那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会有头痛，因为这个血液的到血管外之后的话，在大脑里面会有一些刺激作用，会有头痛，所以我们叫英文叫 sentinel bleed， 所以可能会恶心啊，头晕啊，是这种。如果是突然间的这种动脉破裂，这种高压的这种血液从动脉里面流出到大脑里面，那会造成大量的脑出血，会有这种脑压增高，会有脑室可能会有出血，这样的话会病人会昏迷，也可能会有各种各样其他的中风的症状，比如说四肢无力啊，口齿不清啊，或者是有视觉模糊啊，还有比如说像恶心呕吐啊，头晕其他的症状。
那像这个病它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并发症啊？
血管瘤破裂之后的话呢，血液在血管外最大刺激的作用，所以它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说有血栓形成啊，能够导致中风啊。而且血管大脑的血管如果受到血液刺激的话呢，在血管外血液刺激的话呢，它可能会进一步产生血管痉挛，那而且这种情况下会发生是在发病的破裂的时候，未来几周2周之内可能会更严，最高峰期。所以的话呢，这些病人多半都是要在重症监护室里面要监护2到3个礼拜，确认他们除了这个危险期之后的话，才可能逐渐康复，或者是他错过，即使有这种医疗措施的话，也不见得是保证每个人都能够错过这种血管瘤的破裂导致的叫蛛网膜下腔出血。
那像脑血管瘤它分良性和恶性的吗？
脑血管瘤的话，这个瘤这个名词在中文中的话其实是并不是会是被大家导致混淆，就是它跟其实我们平常讲的这种肿瘤并不是一个概念，它只是一个疼痛的 部分，一个长大的部分，但是它并不是说里面是有像其他的肿瘤导致那些细胞增殖增长分裂导致这个增生，它其实是血管壁的薄弱导致它这个血管壁膨出，所以看起来像是可能像是一个站位，但并不是真正的意义上的肿瘤，一个细胞分裂增生导致的，所以不分良性恶性，只分大小位置而已。
我们也特别想了解一下脑血管瘤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脑血管瘤有很多原因可能导致它们的发生和破裂，我们目前来说重要的这个因素的话，就是要控制血压，如果高血压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导致就增加这个血管瘤形成和破裂的风险。除此之外的话呢，我刚才提到过吸烟，这也很重要的这个诱因，因为会导致这个大脑的这个血管的一些结构变化，有些时候会有一些狭窄，然后远端会有这个血管瘤形成，或者是它吸烟本身的话也可能导致血管瘤。还有比如说遗传因子啊，遗传因素啊，我们并不是说很确切到底基于哪些，但是确实有些人的话呢，尤其是多发性的血管瘤，在脑部有多个血管瘤，或者是在自己的这种亲属当中有很多亲属是有血管瘤，这种情况下这些血管瘤在这种家族史的话也是会有影响的。所以如果是一般来讲有家族直系亲属里面，比如说父母啊这个孩子啊，有这种血管瘤破裂的情况下呢，其实这些直系亲属都应该考虑是要做一些screening， 比如我们就是这种检测，这种预防性的检测，比如说像核磁共振啊，来看有没有这个像你说的定时炸弹在存在里面，并没有发现。因为血管瘤发现之后的话呢，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可以治疗的，可以预防的。有些时候如果它很小的话呢，我们可以观察，到一定因为越大的血管瘤，还有一些在不同的位置的话，有不同的这种破裂风险，越大越容易破裂。所以的话呢，如果是我们超过一定的这种尺寸的大小的话呢，可能就要预防性的治疗了。
那像脑血管瘤它有没有一些分类，就是这个病它有一些分类吗，或者分型吗？
其实我们对血管瘤的分类，像我刚才讲，最主要是根据它的不同的大小，它的尺寸，还有它的这种形态，还有包括它的这个位置来分类的。当然也有些时候除了这个动脉血管就可以产生血管瘤，静脉也有可能产生血管瘤，静脉回流的地方，这话呢，可以说这么分类吧，但是并不是说是像肿瘤那种有不同的一种肿瘤的分类还不一样。还有就除了血管瘤跟类似血管瘤类似的话呢，也会很少情况下会有这种血管大脑血管畸形，也其中也是一个脑出血破裂的原因，但是可能比血管瘤会更少见一些。
那一旦患者发现就是怀疑自己有这方面的疾病，如果说来到诊所来就诊的话，像我们诊所呢一般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检测的呢？
一般的情况下如果有这种头痛的话，最主要是看有没有一些我们所谓所说的这种特殊症状。说一般头痛的话呢，有些时候也会比如像偏头痛啊，也会有恶心呕吐之类的，但是并不是会有比如说四肢无力啊，或者是头脑这个昏迷啊，然后比如说这个颈部僵硬啊，这种出血的症状一般不是会有。所以我们所谓说的这种 red flag， 就是这种一些特殊的症状，不同寻常的症状的话呢，是临床上需要我们来能够检测，能够监测，然后能够体察得到。那最主要的这个检测手段的话呢，当然是需要通过大脑的这种拍片。我们用核磁共振，就是说用特殊的这种核磁共振的手段叫 MRA， 就是说能够检测这个大脑血管形态的这种 核磁共振就能够绝大多数情况下就能够检测出这种血管瘤的存在和大小。当然其他的比如说像用 CT 用这种当然 CT 是有放射线的，需要做造影剂造影下的 CT angiogram 是 CTA、
嗯、
也可以能够像 MRA 一样的话可以检测出血管的这种畸形或者是血管瘤啊或者是其他的病变。
嗯，
最最权威最最精准的检测是我们叫叫 DSA 叫 Digital Suppression Angiography 是导管造影，这样的话可以把微创的情况下放一根导管暂时性的放在血管里面能够注射造影剂，这样的话可以有一个四维空间的这种除了三维空间还有一个这个我们叫 time lapse 就是说这个时间这个空间看它的血流是怎么通过这个脑血管从动脉到毛细血管到静脉
嗯
来检测，而且这种导管造影的这种精准程度是在一毫米以下的。
脑血管瘤它会长大吗？自己长大吗？
对，应该脑血管瘤都是应该是从无到有的，一般是这样，是这样的。它跟血管畸形叫cerebral AVM arterial venous malformation 并不太一样。我们觉得血管瘤的话多半是发生在这种血管的分叉的部位。它其中其实血管这种分叉部位它可能会因为这种长期的比如说高血压呀、其他的问题会导致这种这个地方的这个血流冲击会对它产生一个冲击力的话呢会有对它有这种膨出的形成，是有我想我们觉得是有很大的作用。所以的话呢一般来讲觉得血管瘤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但并不是说所有血管瘤都会增大，有的时候血管瘤会很稳定几年或几十年。所以的话如果是年龄大的血管在血管瘤在年龄大的人比如说在80岁以上的人我们就要考虑这个治疗这个风险和这个自然破裂的风险到底是会是哪个更大的问题再决定这个血管瘤需不需要治疗。
嗯，像对于普通民众来讲哪些情况之下需要及时就医或者马上要赶紧要送医院？
对这个问题很关键的，很好。就是说我以前讲过关于这些非典型的这种症状，比如说头痛，那头痛是很多种。一般像我平常这种头痛一般来说不太会是这种血管瘤破裂。一般这种头痛的话血管瘤方面这个头痛一般是那种炸裂性的那种瞬间就是说非常剧烈，然后我们叫一般要讲在临床上叫 worst headache in your life， 就是说你在一生中最最厉害的这种最最严重的这种头痛，以前没有发生过的这种头痛那种程度。然后同时可能会伴有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这种，然后肢体无力啊或者是有视觉模糊，或者是如果是当然神志不清那更是要要尽快的打911去就医。这个时候不要打你的家庭医生或你的诊所，因为时间很重要，尽快赶到医院需要做脑 CT 去造影，然后再决定是确认有没有出血。
那比如说像在等待急救中心的车辆和工作人员来之前，家人患者身旁的人或者患者本身还有一些意识的话，他们需要怎么做呢？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是发生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一般情况最好不要给患者比如说喂食啊因为很有可能需要做手术，那及时进水的话呢其实对手术的风险都会增加，因为最好是空腹免得会有这种吸入性肺炎。第二点的话呢不要说头痛之后的话呢是比如像很多常见说比如说胸闷胸痛啊心绞痛之类赶快吃点阿司匹林吧千万不要，因为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像是火上浇油，因为是有脑出血再吃阿司匹林的话是有气血药的话呢就会有更加加重脑出血，所以这个一定要避免。还有一点就是说要 如果是家人神志不清、昏迷不醒的话呢，可以把患者的话呢侧面躺好，等待这个救援的到来，免得他如果一旦有恶心呕吐的话呢，这个呕吐物不至于与他被病人吸入，导致吸入性肺炎、窒息症，有生命危险。
侧卧还是比较好的。
对，
嗯，
如果一旦有呕吐的话，可以吐出来，不见得是就是阻塞呼吸道。
那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脑血管瘤，它可能会出血。那像如果说轻微的出血，它有可能会自愈吗？
一般来讲，就是说脑出血即使很大的破裂的话，它也不会是一直在出血，因为我们会有这种自愈的功能，能够形成血栓啊，或者形成其他的这种机制的话，能够减少出血。就像任何地方，身体上，比如说有个创伤，或者是有个破口的话呢，不会一直流血不止。当然，除了大动脉这种损伤之后，因为它会有血栓，其他的机制会有这个血管的痉挛啊，导致这个尽量减少的出血。其实脑血管也会是这样子，但是的话呢，一旦破裂之后的话呢，它再破裂的风险就更大，因为它有薄弱点嘛。
哦。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是一定要治疗的，不管是这个出血量多少。有的时候出血量的话呢，是临床有症状，但是在做脑 CT 到做拍片的话并看不到，因为出血量太少。
嗯。
可能需要做特殊的这种腰穿，就是说从取脑脊液出来，在腰部做一个穿刺。可以把脑脊液取出来，能够检查有没有这种微量出血，才能确认有没有真正的这种脑血管瘤的破裂。
嗯，
因为这很重要。如果是脑血管瘤破裂，一般来讲，不管这个血管瘤的大小和位置的话，可能多半都要去治疗，预防它再破裂。但是如果有些小的小血管瘤的话呢，如果没有破裂的话呢，在一些位安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位置的话呢，我们可以观察。所以他们治疗的方案和这个预后也会不一样。
对于那些还没有破裂的脑血管瘤，它是否要进行手术的话，是具体的情况而定的。
根据除了血管瘤本身的特征，比如说它的这个大小、位置，还有它的形态，有的时候血管瘤并不是很大，但是它血管瘤这个膨出上面还有一个比如像一个 daughter site， 就是薄弱点上面还有一个薄弱点，这种情况下就比较，它可能就比较更风险更大一点，很破裂。所以的话呢，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即使很小，可能又要考虑是不是要治疗来预防它的破裂。那除了这个血管瘤本身特征之外，当然病人本身的整体的这种状况和包括他的这个年龄和其他的疾病的整体的这种综合状况的话呢，也决定了。比如说患者如果是八九十岁的，还有其他很多的疾病，所以这种情况下做手术的这种风险和预防的这种好处的话呢，相对来说就可能确定我们不见得会去做手术。那些破裂的血管瘤来讲，血管瘤如果破裂的话呢，绝大多数如果能够抢救的话，还是会抢救来治疗，然后能够填塞血管瘤，免得它继续出血或是破裂。
听了王医生的介绍之后，我们了解到，因为脑血管瘤破裂出血，它具有很高的致残率和死亡率，以及容易反复出血的一些特性。所以，对于这个脑血管瘤，尤其是出血的患者来讲，那是不是我们手术是作为就是第一优选方案？
是这样的，总体来讲是这样，除非这个血管瘤破裂，这个出血导致挺大的这种脑损伤。比如说是接近脑死亡的情况下的话，那这种抢救的意义没有。除此之外的话呢，绝大部分如果能够治疗的话，还是要去尽量去救治，去来第一最主要的话呢是能够把这个血管瘤固定住，就是说我们叫 embolize， 就是说能够预防再出血，这是最第一首要的。第二的话呢，就是要比如说像颅压。需要保证这个大脑的这个供血，正常的供血，然后能够希望把这个脑出血这些血液能够疏导出来，同时要在重症监护室里面来监护他一些可能发生的并发症，比如说我们上次像以上提到过脑血栓呢、啊、还有 痉挛呢、啊
嗯、
其他的比如说细菌性的肺炎呢、啊
嗯、
其他部分的这个身体方面的一些血栓形成啊，比如说肺栓塞啊，因为要卧床2到3个礼拜，下肢静脉血栓有可能形成，所以的话有很多有可能并发症。刚才我提到过，如果心血管破裂之后呢，致死率有可能高达50%，在30天之内。那致残率的话呢，剩下的50%的病人，其中一半人可能会有长期的这种永久性的残疾，只有差不多总共25%的人的话呢，有可能恢复接近正常的状态，能够恢复到以前的生活当中去。
嗯，
这种疾病虽然是不是很常见，但是一旦发生血管破裂的话，后果可能很严重。
嗯，这个病情真的是来势凶猛啊。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那像对于脑血管瘤的患者，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呢？
脑血管瘤发生和破裂这种诱因的预防，比如说避免抽烟，不要喝酒，尽量少喝酒，然后的话呢，控制血压，这是很重要的。
嗯，
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毒品啊，比如像可卡因啊，禁品的话呢，可能对这个血管瘤的这个发生的话也会有，因为它会影响这个血压。另外一点就是说，有些时候情绪的波动的话也会导致血压波动吧，这种情况下也会理论上讲也可能会影响这些方面，但是并没有人做这种方面的这种检测。所以的话呢，就是说但是尽量我们生活要保持一个积极的态度。
王医生，我想问一下，就是对于哪些人群您建议要特别留意，要提前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提前的筛查呢？
我们说过的，如果有家族史，脑血管有家族史的人的话可以考虑，如果有血管瘤破裂家族史的话呢，应该是更加提高警惕，可以提前做这方面的。如果是有经常人比如说有经常头痛的人呢，或者是吸烟比较很严重的人呢，就是说有其他的这些症状啊，也可以考虑。但是我们并不建议就是说在一般大众里面做普查，因为这种你像50人里面可能有一个血管瘤，但是这一个血管瘤的话呢，这种破裂的风险的话呢是差不多在10万人里面有8到10个，所以差不多10000人里面有一个人可能里面有破裂的风险，所以这个发生这个真正破裂的这种机会的话很小。
嗯，
但是血管瘤相对来说的话呢并不是非常少见。
如果是接受了这个手术之后初步康复了的人群，他们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受安检呀，会不会对他的脑血管瘤又有刺激啊影响啊？
应该不会，因为我们目前为止这些所用的这些器材在脑血管里，不管是用放支架还是用放我们叫弹簧圈，它是这种所谓的 coil 或者 stent， 他们都是钛金或者是一种合金，所以他们是不会都是一种惰性金属，不会导致这个探测器的这种报警啊或对他们有影响。另外一个，他们这些所有这些器材的话呢，在脑内植入这些器材的话呢，现在目前为止至少在美国这边都是核磁共振是能够兼容的，就是他们都可以做核磁共振。所以不会，一般来讲的话呢，因为核磁共振是有磁性磁场的话呢，巨大的磁场，所以身体里有金属的话，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能够做核磁共振的。但他们这种我们做这种手术这种器材的话呢，都是说合金的，所以都是惰性金属，不会受核磁共振的影响。
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王医生，就是关于脑血管瘤，它如果部分患者他是属于影响到他的视觉神经的话，那么它造成视觉障碍这块的一个相关的医学常识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血管瘤在有不同的位置，很常见的一个位置的话呢，其实它叫我们叫posterior commissional artery， 是叫后交叉动脉血管瘤，它其实是一根从颈内动脉颅内段的话呢会有一个分支，那这种是在颈内动脉和基底动脉之间会有一个交叉动脉，那这个动脉的话呢一般它是在和这个动眼神经 第三对脑神经、多眼神经离得很近，所以他如果是有一个血管瘤增大的话呢，会对这个动眼神经会有压迫，那会病人会出现双视，比如说我们叫 diplopia， 英文叫，所以的话呢，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下呢，或者他会有这种眼睑下垂呀，或者是这个眼肌一侧单侧这个眼肌的活动受限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要尽快去来做核磁共振和这个血管造影检查，去来排除是不是血管瘤压迫这个动眼神经的问题。这是一个经典的这个病例。
嗯，
就是说我们在考核的时候，这是一个像医学生啊，或者是做住院医，或者是做其他的这种考牌门诊的时候，很多情况下这个是一种经典的病例，需要提出的问题。另外一个，如果是有这个脑出血破裂之后的话呢，如果是有脑压增高的话，也会影响到视力，因为颅压增高的话会影响到这个视网膜嘛。因为你这个大脑跟视网膜是相连的，是通过这个脑脊也是相连的，所以的话呢是会影响他的这个视神经，也会有影响。
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的听众是属于年龄段偏高的一些听众，那其实有的时候对于年长的朋友来讲，走路不稳或者是一侧无力，可能会被老人家当作是衰老的表现，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有可能成为脑血管瘤的一个早期表现之一呢？
走路不稳或者是单侧肢体无力的话呢，可能有很多原因，就像你说的，血管瘤破裂的话，当然根据它血管破裂的位置和出血的多少的话，可能会有说法。但是，最主要的话是要排除缺血性中风的可能。现在讲的是血管瘤的话是有出血性的中风，但是的话呢，这个如果是单侧身体比如说偏麻或者是偏瘫的话呢，或者是无力的话呢，那导致这个行动不便，最主要是要排除缺血性脑中风的可能。这是我觉得更常见，比血管瘤要更常见的多的这种疾病。另外一个就是说，走路不稳的话呢，也有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比如说你的这个如果是有糖尿病啊，你的周边神经感这个自主神经感觉受损，那你对自身的这个本体感觉有问题的话，也会走不稳。那老年人如果是有一些退行性的变化，比如说像脑积水，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这种像阿尔兹海默综合症啊，这种老年性痴呆的话，也可能会导致这个脑部部分。当然，小脑如果病变，或者是有一些脊髓的方面的东西，或者神经周边神经受影响的话呢，也可能导致这种局部性的或单侧的这个身体的这种障碍。所以有很多原因可以造成，所以要最主要的话，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下，尽快是就医去来看神经内科，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查体和一些辅助检查，包括影像学的检查，就能够
找出病因，
就能判断，对，准确找判断的病因，然后病灶，还有相对的这个治疗和预防的措施。
非常感谢王庆良医学博士今天接受纽约健康365节目的访问，为大家介绍了脑血管瘤的相关的医学常识。我们都知道脑血管瘤破裂呢是诱发出血性脑卒中的常见原因之一，那么就像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所说的一样，它就像隐藏在人体内的一颗定时炸弹，觉察不出任何症状，但随时它有可能出现破裂，甚至是危及人的生命。但是再隐蔽的东西也难免会露出蛛丝马迹，尽早的发现就有可能降低一系列的风险。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特别想邀请王庆良医学博士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所主理的私人诊所的情况好吗？我们的具体的位置，包括我们诊所的一些设备设施，提供的一些诊疗服务特色等等。
谢谢你和您，谢谢你给我提供的这个跟大家共同来了解和介绍脑血管疾病发病的这个诱因，脑血管瘤。希望以上的这种对话呢，对大家的了解有一个进一步的提高。跟任何疾病对我来讲，都对大家来讲，都是最重要的是在于预防。 所以我们想提到的一些预防性的因素很重要。那我的诊所的话呢，是在法拉盛和布鲁克林两个地址。在法拉盛地址呢，是在天井医疗中心，是在五楼，是在 B 街的楼上五楼，E08，我们电话是718-888-9183，欢迎大家到我们诊所来咨询，预防和治疗。那在布鲁克林诊所呢，是在马姆利医院，是在地址是948-408街，二楼，同一个电话718-888-9183，如果任何需求或者是问题的话呢，随时欢迎大家联系我们，谢谢。
那王医生，我想问一下，就是诊所内咱们有哪些就是检测设备？
我们在诊所是有可以做ultrasound，所以看比如说颈动脉的这种狭窄呀，或者是一些阻塞呀，然后我们也可以有很多影像学的这种跟其他的影像中心有合作，能够尽快的帮助患者提供尽快的影像学的这种检测，比如说核磁共振啊，然后我们在需要，如果是导管检测的话呢，需要当然需要在医院里面，需要在手术室来做这种微创介入手术，我们诊所也可以帮助安排。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